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1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议员强烈抨击向香港警方提供催泪弹的美国企业，贸易战熄火，美国农民欢呼，美国向沙特增派部队威胁伊朗，特朗普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家向香港警方提供催泪弹对付抗议民众的美国私人企业遭受强烈抨击，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呼吁政府停止向香港出售催泪弹，并要这家私人公司不要为了利润而忽视人权。这家公司名为非致命技术公司，位于宾夕凡尼亚州，据报为军方和执法机构生产多种震步和人群控制装备。有人在香港警方发射的催泪弹弹壳上发现这家公司的名字，公司因此遭受广泛的批评。几位国会议员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七月份在推文中建议，如果香港警方不停止攻击抗议人士，美国政府就要考虑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泪弹。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麦克高文八月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商务部长罗斯，要求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售震步装备。他们上个月在众议院推出动议，要求禁止向香港出口某些非致命的人群控制物资与服务。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十月十号致函非致命技术公司总裁奥博迪克，强调向香港警方出售催泪弹就等于是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伤害普通民众与和平的抗议人士。他敦促这家公司将人权置于利润之上。斯科特要求会见奥博迪克讨论他的关切。星期五，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对华农产品销售可能显著增加，美国农民对此感到鼓舞，但是表示他们需要看到实际成交的后续行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作为不完全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每年的农产品采购规模可能达到400亿至500亿美元，这个可能会使中国2017年从美国购买的240亿美元的农产品以及相关产品增加一倍以上。要求中国作为美国大豆和高粱的最大买家，以及作为猪肉和奶制品主要市场的农民，在美中15个月针锋相对的关税冲突中，已经看到自己的收入暴跌。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份不完全协议意味着美国农民将不得不加班。不过他和努钦都没有透露中国承诺购买的是哪一些商品。行业组织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吉姆萨特表示，我们的农民很坚韧，但是他们需要长期解决这场贸易战，使中国所有进口商都在没有任何报复关税的情况下将美国大豆卖到中国。美国正在向沙特阿拉伯增兵数百，以制止伊朗的侵略行为。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五对记者说，这次部署包括两个战斗机中队、更多爱国者导弹电池、一个萨德系统和支持人员。自从上个月伊朗被指责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来，大约3000名美军已经部署到沙特阿拉伯。美国官员说，袭击来源于伊朗西南部，但是德克兰否认对此负责。国防部长埃斯珀说，自从5月份以来，美国已经向该地区增派了14000名部队，当时4艘油轮遭到袭击，伊朗和伊朗支持的部队亦被指责在6月份袭击了另外2艘油轮，并且击落美国的无人机。美国通过空中预警飞机中队、海上巡逻飞机中队、爱国者导弹电池、B-52 轰炸机、航空母舰打击小组、2栖运输码头和无人机，增加了在中东的防御。 五角大楼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其盟友，并确保世界各地的资源能够自由流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不会被区别对待。当记者提到中国学生面临签证变难的局面时，特朗普对此表示否认，称美国将对中国学生非常好。他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大学系统，我们将继续维持这个水平。之所以优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不会将它变难，我们将为所有人做到这一点。在经过十年录取高峰后，2019学年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大幅下降，一些美国大学报告说下降幅度超过20%。目前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大约36万，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0%以上。星期五，洛杉矶北部发生野火，大风卷住大火，吞噬了房屋，堵塞道路，吞噬大量干旱灌木丛，迫使10万居民逃离。目前至少有一人死亡。当局称，这名男子没有遵守疏散令，试图给自己的房屋灭火，结果心脏病发作。大火又被命名为马鞍火，星期四晚上开始燃烧，到星期五中午时已经燃烧了大约7500英亩。凶猛的火势在南加州地区属于罕见。当洒水直升机和喷洒阻燃剂的飞机从空中扑灭时，地勤人员用手动工具和推土机近距离灭火，消防员拖住水管逐家逐户争取保护受到威胁的社区。即使至少有25座房屋被烧毁，但是消防官员表示，消防队员在环绕大火的附近挖掘了防火沟，阻止火势扩大，挽救数千所房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来讲讲香港反紧急法九龙大游行，抗议禁蒙面法声援遭受警方性暴力女学生。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4个月，星期六连续第19个周末有网民发起游行示威行动，其中最大型的是11.2反紧急法九龙大游行，由尖沙咀游行到深水埗运动场，抗议特首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并且声援近日公开被拘禁时遭受警方性暴力的中文大学女学生。据警方公布最新数字显示，禁蒙面法实施头5日，总共拘捕90人，武力抗争未有因为禁蒙面法而即时停止。而据网民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0%受访者表示紧急法以及禁蒙面法不会动摇抗争的决心，认为香港人将秉持和勇不分继续抗争。我们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11.2九龙大游行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香港网民发起11.2反送中九龙大游行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呢？游行沿途经过多少间警署？有没有爆发警民冲突？
刘宝坤，咁而家嘅位置咧就系喺旺角嘅即系旺角警署附近嘅。咁其实咧刚刚咧都系即系喺呢个831太子站即系冇差别即系警方冇差别攻击市民事件发生一个几月之后咧，依然咧仲系几乎咧系每一晚咧都有咧好多嘅即系民众啦同埋一啲嘅示威者咧去到咧旺角即系警署隔篱嗰个嘅太子站。那個出口嗰度咧，係去拜祭嘅。咁其實睇到咧，其實今次嘅九龍嘅反送反蒙面法反緊急法嘅大遊行咧，其實咧喺下晝嘅3点钟即係開始起步之後咧，由尖沙咀中樓開始起步之後咧，其實下晝咧大概係6点几钟咧，已經咧係即係頭即係龍頭嘅遊行人士咧，已經係去到咧呢個嘅深水埗即係運動場，即係嗰個遊行嘅終點嗰度。咁其實呢個遊行咧，就係一個咧冇經過咧警方批准嘅一個嘅遊行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即係遊行大概開始咗一個多鐘頭之後咧，其實警方咧就已經喺 大概是尖沙咀警署外面啦，因为今次的游行路线呢是会经过尖沙咀警署啊、旺角警署啊、或者是深水埗警署啊这样的。咁而这个尖沙咀警署呢其实就是即是8月11号一个的女急救员呢是怀疑即是被警方呢是发射布袋弹即是射盲了眼事件的发生的位置啦。咁所以其实今日呢亦都是即是这件事件呢是发生呢届满两个几月的两个月左右。咁所以其实都有唔少嘅游行人士呢就係去到尖沙咀警署外面呢係曾经一度係聚集啦。咁所以呢见到尖沙咀警署嗰度呢都曾经呢係举过一阵间嘅黑旗呢就警告呢可能会施放呢个嘅催泪弹嘅。咁但係呢最终呢即係呢啲嘅游行人士呢亦都好快呢就散去。咁呢警方呢都係冇施放呢个催泪弹。咁但係呢警方嘅防暴警察呢其实喺下午四点钟左右呢其实就已经呢係出动呢係去到呢个嘅佐敦一带呢就係开始呢係进行一个嘅即係扫荡啦。咁呢就係要求呢所有嘅即係遊行人士咧，都係要翻上行人路嘅，因為咧呢個遊行人士咧一度咧係差唔多係佔據曬咧呢個嘅彌敦道嘅三條行車線向呢個嘅深水埗方向去行嘅。其實今日咧個天氣咧都係即係有一啲嘅太陽雨咁樣啦，相當之熱焗啊，同埋即係有間中落相當之大嘅雨。咁但係喺呢個咁樣嘅天氣情況底下咧，都睇到咧都有即係成千上萬嘅遊行人士咧。其实是即系参与今次嘅即系反紧急法嘅九龙区游行咧，都睇到咧都系展现咗一种咧所谓咧系和勇不分啊咁样样，咁唔少嘅游行人士都系即系戴上呢个面具啊同埋口罩啊咁样样啦，咁亦都咧系有游行人士咧系即系完全咧系冇戴即系任何嘅即系遮掩面目嘅一啲嘅口罩啊或者系即系面具咁样样，咁而即系有一位殷先生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咧，佢话。佢唔戴口罩，唔戴任何嘅嘢，都唔怕咧，系即系警方咧系告佢咧系参与呢个嘅非法集结。咁亦都咧，佢认为咧喺呢个咁嘅即系禁蒙面法实施之后咧，佢都认为系一种所谓嘅火上加油嚟嘅。咁今次咧系佢咧四个几月嚟咧系第三次去参与呢个嘅反送中游行活动嘅啫。咁因为咧佢都系即系认为咧呢个禁蒙面法系透过呢个嘅即系所谓嘅即系反即系所谓嘅一个紧急法咧去引入嚟咧，其实咧系破坏咗。这个基本法啊咁样样嘅，咁都睇到咧，其实即系今次嘅游行咧，亦都咧系有声援翻咧，系近日咧公开被拘捕嘅时候，系遭受警方性暴力嘅一名咧中文大学嘅女学生嘅，咁所以咧其实亦都咧系因为最近亦都发现咗咧唔少嘅所谓嘅一啲嘅浮尸嘅事件啦，咁亦都有一位咧15岁少女嘅浮尸咧系最近被即系警方发现咗，咁其实咧睇到咧喺呢个太子嘅旺角警署出边咧。都有咧，系摆咗呢一位少女嘅一个嘅即系头像喺度啦。咁有唔少嘅人士咧，今日咧系即系去到旺角警署出边嗰个嘅地铁站出入口嗰度咧，系即系进行一个拜祭咁样。睇到咧即系有唔少嘅年青人咧，都系即系着住黑衫黑裤啦，戴上黑口罩咧，去到嗰度咧系进行一个拜祭咁样嘅。刘宝坤吓，
咁除咗九龙区嘅十一二反紧急法大游行，星期六仲有边一啲？抗爭行動啊！
係咁咧，都有啲嘅銀髮族咧，就係發起咗個示威行動。咁佢哋咧表示咧，由於咧香港政府係強行立。呢、这個咧係立法啦，係一個所謂俗稱嘅呢個嘅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啦。咁所以咧就引發咗一場嘅民主運動，至今已經四個幾月期間，無論喺港府即係包括係港府決策不公啦、警方嘅暴力去襲擊市民啦，同埋濫暴等嘅情況咧，都係越嚟越嚴重。咁銀髮族就表示，佢哋雖然咧未能夠咧時刻同年青人咧共同喺最前線嗰個抗爭，但係佢認為咧保衞香港嘅核心價值同埋年青人嘅未来嘅责任咧，就时刻咧都摆在心头咧，系唔敢怠慢噶。咁银发族亦都表示咧，针对各种嘅不公义嘅情况，所以佢哋星期六即系今日10月12号下昼两点开始咧，就喺湾仔警署总部咧就发起咗一个银发族48小时静坐，而48小时咧亦都系等于咧警方拘捕一个疑犯嘅时候咧，最高咧可以关押嘅一个嘅即系。 即係一個扣押嘅一個嘅時數嚟㗎。咁咧佢就到到下個星期一，即係10月14日下晝2点咧就會結束㗎啦。咁佢哋嘅要求咧就係立即設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對有示威者表示被警察咧係性侵害嘅事件作出調查，同埋抗議警方咧係濫權濫暴，同埋咧係濫用暴力㗎。咁同埋咧係反對咧將警方扣留被捕人嘅時間咧就由48小时改為72或者96小时。咁銀髮服呼籲警方咧係遵守咧呢個聯合國守護聯合國咧呢個保保護兒童權利公約咁樣嘅。咁同埋咧發起48小时正在行動嘅銀髮族亦都表示咧係冇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所以參與嘅人士咧係要自行衡量。同埋咧，係承擔呢個法律風險咁樣噶，亦都有網民咧係發起咗六區商場和你 shop， 即係同你一齊即係行街咁樣嘅一個行動啦。咁係針對咗咧多個咧係由港鐵營運嘅商場，包括係沙田嘅連城廣場啦、西九龍嘅元芳啦、九龍灣嘅德福廣場、荃灣嘅綠陽坊、青衣嘅青衣城、將軍澳嘅 Popcorn 等等咧，係所謂嘅齋睇唔買咁樣嘅行動，就抗議咧係港鐵咧經常配合警方嘅行動，喺示威遊行期間咧係停駛，係違反咧服務市民嘅承諾咁樣噶。劉寶坤，
禁蒙面法喺上個星期六凌晨開始實施，過去一個星期仍然有唔少嘅年青人戴上口罩上街，參與唔同嘅抗爭行動。佢哋對禁蒙面法有咩睇法啊？
係咁，15岁嘅中學4年级學生 Henry 就喺禁蒙面法實施之後，喺星期一咧就仍然咧係戴上口罩，去到高等法院咧係聲援咧嗰日咧就暴動罪嘅刑期，申請上訴嘅本文前發言人2000期噶。咁 Henr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首林鄭月娥通過緊急法去制定禁蒙面法，希望減少反送中示威嘅活動，佢認為咧只係治標唔治本，因為反送中運動嘅抗爭不斷咁樣升級。是由於當局遲遲不肯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咁 Henry 又表示他有參與接近前線協助運送物資等嘅行動，他就話咧唔擔心咧會被警方拘捕，佢認為前線嘅抗爭者少一個就會少一個，而且咧佢要為被捕或者係懷疑被自殺嘅抗爭者咧繼續咧係行落去㗎。咁佢強調參與反送中運動係為咗香港嘅未來，唔想香港變成另一個新疆㗎。聽下 Henry 點樣講。
因為有好多由六月開始有好多人因為自己自殺輕生，同埋有可能有啲被自殺嘅案例咯。我又覺得佢咁樣做咧，會更加令到我唔驚咯，我會更加出嚟反抗。輸咗，如果我哋香港今次輸咗，可能會變新疆咁咯。可能我哋香港人全部俾人運曬去嗰啲集中營，俾共產黨嗰啲教育營咁樣接受佢啲思想改造。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係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年青人會唔會擔心緊急法會繼續被引用，對香港人嘅自由施加更多嘅限制？佢哋又會點樣面對呢？
係咁，化名阿松22岁嘅大學畢業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以烏克蘭2014年嘅革命為例，當局咧都係制定呢個禁蒙面法咧，反而激起咗當地人咧更加激烈嘅抗爭行動。12日之後咧就要撤回啦。咁阿峰又表示，香港政府通過緊急法去實施禁蒙面法，跳過正常嘅立法程序，係臨急就章。好多前線嘅警務人員咧都未真正了解呢個法例，例如咧有啲警務人員咧係要求咧可以被豁免咧係喺示威現場除低面罩嘅記者咧，咁你都係咧，即係要求記者去除低面罩咁樣啦，咁都睇到咧係加劇咗咧警方一個即係濫暴嘅情況。咁阿松就形容咧，就話咧禁蒙面法，與其話係用呢個禁蒙面法去止暴制亂，其實反而咧就係喺火堆上邊咧再去淋火水，加劇咗咧一個抗爭行動嘅升温㗎。咁而記者問及 緊急法仲包括係限制通訊啦、私人財產啦等等嘅領域，係咪會擔心特首林鄭月娥會進一步咁樣透過緊急法限制連登討論區或者係 Telegram 等等反送中運動網民最常使用嘅通訊平台？咁阿峰就表示，如果禁網絡嘅話，就唔只係倒火水，而係倒炸藥，甚至係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違反基本法噶，可以咧係會激，可能咧會激發一啲和理非嘅示威者咧，係變得咧係更加激進噶。咁而家聽下阿峰點樣講。
佢完全就係鉛制咗資訊自由，咁佢簡單啲嚟講，其實佢係將基本法，其實基本法我自己睇啦，睇過幾次咁我自己睇，我感覺上其實佢正式嚟講係香港嘅憲制性文件，我望落去，我覺得就係一本嘅承諾。佢咁樣做其實就係、好明顯地係去打破呢一本承諾上面所記載住嘅條文咯。咁絕對係會更大迴響，可能仲會激化更加多一路堅持唔去做唔去用武力嘅人去選擇用更加激進嘅方法去表達意見。或者其實呢樣嘢，我會話佢哋係會迫使到呢啲人嚟到去變得更加激進咯。我睇唔到對香港有任何好處咯。
由抗爭者等社會各界人士組成嘅民間記者會喺星期五晚召開第19次記者會，公布一份有關禁蒙面法嘅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禁蒙面法會唔會阻嚇市民繼續抗爭呢？
是的，民间记者会星期五晚发表第四次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以十分为满分，受访的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和警队的满意度是跌到是分别只有 0.16 分和 0.13 分的，其中对香港政府的满意度就由大约两个星期前的 0.32 分急跌了 50%到到咧係 0.16 分㗎，而對警隊嘅滿意程度就由八月嘅 0.31 分，亦都大跌至到 0.13 分，有94%嘅受訪者更加咧係直接咧係俾零分警隊㗎。咁而調查都顯示，有接近90%嘅受訪者係唔認同香港政府引用緊急法去訂立禁止蒙面規例，即係禁蒙面法嘅決定㗎，認為只係賦予咧警方有更大嘅權力，以濫暴嘅手段咧去鎮壓維權，只係會加劇咧社會嘅撕裂，深化而家嘅社會問題。其中有75%嘅受訪者都認為咧，決策者係冇足夠嘅證據咧去動用咧相關嘅條例噶。普遍嘅受訪者都認為咧，使用緊急法嘅目的只係咧係想給予咧警察咧更加大嘅權力同埋武力噶。咁而調查咧，其實喺上個星期六，即係10月5日，禁蒙面法實施第一日去進行，喺網上一日之內已經收到咧110,000人嘅回應。結果都發現有超過90%的受訪者表示緊急法和禁止蒙面規例是不會動搖他們的抗爭的決心，香港人將會秉持和勇不分是繼續抗爭的。而民間記者會發言人亦都質疑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去訂立禁止蒙面法是故意煽風點火，仍然是形容是倒火水去救火，即是會激化抗爭，無助止暴制亂。發言人又表示，林鄭月娥希望令到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士和勇武派割席，企圖使到民意是翻盤。不過民調結果是顯示和理非不會因為禁止蒙面規例而停止抗爭，反而令到香港人更加團結。那聽下民間記者會的發言人怎樣說。
四個月以來，林鄭搞盡腦汁想和理非和勇武派割席，用禁蒙面法去煽風點火就是她的最新招數，甚至不惜安排魔警破壞黨鐵站想嫁禍給抗爭者，但是詭計、惡法和打壓只會令到香港人拉得更近、更團結，就好像一句香港人加油，今天已經升級成香港人反抗。面對沒辦法逆轉的民意和訴求，林鄭最終仍然決定豪賭一手，硬推緊急法，務求以極權手段盡速滅聲。我們過往數次民調都顯示，受訪者對政府、魔警和司法制度的評分持續處於極低水平， 本来以为低无可低，但是今次民调入面相信各项评分仍然因为政府引用紧急法而插嘴。
对于近日有香港中文大学女学生公开除了口罩讲述被警方拘捕之后遭受警员性暴力，以及近日发现15岁女生浮尸，死者生前热衷参与反送中运动，民间记者会发言人有什么反应？
有中文大学的女学生在星期四和校长段崇智公开对话的时候除低了口罩，讲述曾经在葵涌警署遭受到警方的性暴力对待，要求段崇智谴责警方暴力。民间记者会发言人对女生的经历表示非常痛心，对于近期不断地听到类似的事件的时候，已经是没办法继续相信警方。发言人又表示，警队的可信性已经是跌到零分，只能够靠民间继续寻找真相的。咁而對於警方以投訴警察課而唔係重案組去調查事件嘅時候，發言人就強調，無論警方以乜嘢部門同埋方法去調查咧，都唔可信。又認為咧，由警方嘅回應係反映出咧對於事件嘅輕視，係冇辦法相信可以還受害者一個公道。而就有傳聞咧話，新屋嶺被警方輪奸同埋雞奸嘅受害男子會同民間記者會聯絡，發言人就話為咗保護受害者，現階段咧係唔方便咧透露更加多嘅資訊㗎。而被問及近日咧有多宗自殺案件同埋浮屍發現嘅時候，發言人就話咧呢一類嘅案件咧係非常之值得懷疑，到底案件係屬於非自然死因定係自殺？又話咧。是需要繼續關注這一類的事件，希望能夠有真相大白的一日。至於近日有知名人士甚至現任或者前任高官政要散播謠言，例如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花的天使論等等，民間記者會發言人認為政府陣營意圖以人格謀殺的方式對抗爭者作出各種不實的言論，社會群眾是有目共睹，呼籲市民應該以良知去判斷真相，並且相信市民是有能力看清楚誰對誰錯的。劉寶坤
是湯慧雲，剩下還有大概三分鐘時間，最後請你講講，根據香港警方公布最新的數據顯示，禁蒙面法實施頭五日總共拘捕了多少人，有沒有壓止暴力的抗爭？
是咁，自從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在10月5日起實施禁蒙面法以嚟，除了警員之外，一般市民在街上邊戴口罩，亦都咧可能會擔心咧誤墮法網噶。網上亦有唔少嘅影片咧，係見到有市民曾經因為戴口罩而被警方截查甚至係拘捕噶。咁而警方記者會咧就喺星期五公布立法之後嘅拘捕數字，至到10月5日至到10月9日短短5日之内，已经有57男33女合共是90人是因为涉嫌这个违反禁蒙面法而被拘捕的。警方的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就表示，近日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和破坏是令到社会的小市民生活在一个恐惧当中。而江永祥又表示，由10月8日至10月10日期间一共拘捕了15个人，当中包括是10男4女。其後咧，佢喺英文嘅講法咧就話咧係有11男4女咧係被拘捕，年齡係介乎15至62歲，係涉及係包括暴動啦、刑事毀壞、傷人、阻差辦公等等。江永祥批評示威者所到之處咧都造成咗一啲嘅破壞，涉及商場、小店、港鐵站等等，令到社會咧係活喺恐懼之中。而過去亦都有咧一啲店鋪咧係被盜竊，甚至咧係有人對持唔同意見嘅人咧進行咗一啲嘅勒索。越嚟越多违法嘅行为，令到咧香港嘅法治越嚟越差。佢咧批评造谣者系将责任咧系嫁祸俾警察，佢又否认咧警员咧乔装之后咧进行过一啲违法嘅行为。佢同时又呼吁唔同界别嘅人士咧唔好喺语言上、行为上同埋财政上面咧去包庇啲示威者噶。刘宝坤，
系警方点样回应中大女生公开被拘捕时受到警员性暴力，以及近日发现一具15岁女性浮尸嘅情况咧？
是咁，警方喺9月22号仔油塘嘅魔鬼山一带嘅海面发现咗一具咧系全裸嘅女尸，证实咧就系15岁嘅失踪少女陈燕琳。 咁咧，警方喺記者會上邊表示咧，嗰少女咧從來咧都冇因為咧反送中嘅活動而被拘捕過噶。而警方攞到學校當晚嘅閉路電視影片，發現咧嗰名少女咧係放低咗自己嘅財物之後咧，係赤腳咧走向海濱公園方向。咁解剖報告都發現咧係冇表面傷痕同埋性侵嘅跡象，認為死者嘅死亡情況咧係揾唔到有可疑嘅地方。就陳燕林就讀嘅學校同埋學生咧，都係咧促請校方咧係公開咧呢個閉路電視片段咧去還原事件嘅真相㗎。咁而警方嘅處理警方嘅警察公共關係科處理總警司方永祥表示，嗰名少女咧喺9月19日失蹤，因為過去曾經有失蹤嘅記錄，所以屋企人咧就喺21日咧先至係報警㗎。咁之後第二日咧，警方接報就話有屍體發現案係報案，經過解剖之後咧，少女嘅遺體係冇表面傷痕同埋冇被性侵嘅跡象。死因咧仍然係有待確認，但係事件咧係認為係冇可疑，又話咧背景涉及一啲私隱咧係唔方便講太多嘅。劉寶坤，
係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時事經緯又告一段落，下邊係新聞提要。美國議員強烈抨擊向香港警方提供催淚彈的美國企業，貿易戰熄火，美國農民歡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討論改善關係。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一家向香港警方提供催泪弹对付抗议民众的美国私人企业遭受强烈抨击。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呼吁政府停止向香港出售催泪弹，并要这家私人公司不要为了利润而忽视人权。这家公司名为非致命技术公司，位于宾夕凡尼亚州，据报为军方和执法机构生产多种震步和人群控制装备。有人在香港警方发射的催泪弹弹壳上发现这家公司的名字，公司因此遭受广泛的批评。几位国会议员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7月份在推文中建议，如果香港警方不停止攻击抗议人士，美国政府就要考虑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泪弹。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麦克高文八月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商务部长罗斯，要求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售震步装备。他们上个月在众议院推出动议，要求禁止向香港出口某些非致命的人群控制物资与服务。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10月10日致函非致命技术公司总裁奥博迪克，强调向香港警方出售催泪弹就等于是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伤害普通民众与和平的抗议人士。他敦促这家公司将人权置于利润之上。斯科特要求会见奥博迪克讨论他的关切。美国正在向沙特阿拉伯增兵数百，以制止伊朗的侵略行为。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五对记者说，这次部署包括两个战斗机中队、更多爱国者导弹电池、一个萨德系统和支持人员。自从上个月伊朗被指责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来，大约3000名美军已经部署到沙特阿拉伯。美国官员说袭击来源于伊朗西南部，但是德克兰否认对此负责。国防部长埃斯珀说，自从5月份以来，美国已经向该地区增派了14000名部队，当时四艘邮轮遭到袭击，伊朗和伊朗支持的部队亦被指责在6月份袭击了另外两艘邮轮，并且击落美国的无人机。美国通过空中预警飞机中队、海上巡逻飞机中队、爱国者导弹电池、 B-52 轰炸机、航空母舰打击小组、两栖运输码头和无人机，增加了在中东的防御。五角大楼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其盟友，并确保世界各地的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表示， 他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并将继续讨论两位领导人关于改善双边关系的建议。在第二次年度峰会上，习近平和莫迪在印度南部海滨小镇举行了几小时的一对一会谈，目的是破除两国之间几十年来的不信任。两国在边界争端、贸易赤字激增，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的密切军事联系方面，都一直针锋相对。当印度在八月撤销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地区的特殊地位时，导致外交关系不可收拾，激怒了宣称该地区主权的巴基斯坦以及巴基斯坦的忠实盟友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在新疆地区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就好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极权主义预言小说中描述的场景。蓬佩奥10月11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美国基督徒辅助员协会一个活动中发表讲话时做出上述表示，他批评中共在新疆地区拘留100多万维吾尔人，并侵犯他们的权利。蓬佩奥说，他希望美国篮球协会 NBA 亦能够对新疆地区发生的事发表看法。有报道说，乔治奥威尔1903年出生在英属印度，曾经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5年。他1949年创作了预言小说1984，描述极权主义的可怕场景，包括政府拥有真理部，通过电视屏幕监视百姓，在这个极权社会中，人人互相揭发检举，互相监控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会讲讲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召开，台湾防务官员盼望美台产业合作。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2019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7号星期一在美国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举行。美台政府官员、国防产业以及智库学者在会中针对台湾面临的威胁、防卫需求、整体防卫构想、国防产业合作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3年未曾与会的国民党亦派出5人代表团参加，说明国民党与他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国防政策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这一场闭门会议的开幕讲话中，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重申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在场聆听的台湾立委许旭仁在他的面书中表示，莫健提醒了台湾，除了短期的需求外，更加需要注意长期的培养，针对后备军力作长期投资。目前来看，这个是一个隐忧。此外，莫健亦都认为，台湾必须针对网络资讯战加强防御，因为网战已经成为不对称战争之中的一个重要决胜关键。台湾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张冠群上将在会中发表早餐主旨演讲时，提及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在民主自由、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灾害救援的经验与能量，可以为区域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他感谢美国授台 M1A2 坦克、F16 战机等武器，亦都希望未来对台军售能够常态化。张冠群在他的讲稿中指出，台湾推动国防自主政策3年来，在国基、国造、国舰、国造方面已经进入高峰期，并有具体成果。台湾自制高级教练飞机已经在上个月出厂，第一艘自造潜舰亦都预定中2024年下水。台湾有国防产业能量，希望未来的武器采购不单只是主装备的获得，亦期盼美台能够对这些的武器长期服役的后勤维护能量展开合作。如果美台产业可以合作协助在台湾建立厂级维修能量，将可借由在地维修供应链的建立，有效提供亚太区域其他国家全受其整体后勤维保服务。台湾总统府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经过这几次的国防工业会议后，美方对台湾国防工业的能力与能量已经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资讯安全产业更是台湾的强项。目前台湾已经建立好好的资安产业形态与环境， 如果能够同美方一起开拓国际市场，将可让民主国家在资讯安全上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保障，共享民主自由的价值。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已经三年未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国民党，今年特别派出一个五人代表团参加会议，除了展现国民党对国防议题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传达国民党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国防政策和理念。五人代表团包括立委江启臣、许玉仁以及韩国瑜国政顾问团国防小组的前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前空军官校校长田在迈及淡江大学教授王介正。已经第九度参加美台国防会议的王介正在会中发表午餐主旨演讲时，谈到国民党与韩国瑜的国防理念。他说，在三度政党轮替后，台湾已经一再确认其亲美路线。明年的选举，台湾人民必须通过选票来决定的是，是否持续两岸中断沟通的状态，以及是否延续台海战争风险升高的做法。在国民党代表团于会场边举行的记者会上，立委江启臣提到会前曾经同莫健以及美国国防部官员举行闭门会谈，双方有不错的对话和沟通。美方人士已经从王介正的演讲中听到国民党的国防政策是以预防战争和维持战力为主轴。王介正说，这次访美除了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外，还将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希望使美方对国民党的政策以及韩国瑜有更多的了解。代表团要向美方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要美国放心，因为从台湾过去历任总统都强调台美关系良好的经验来看，美国完全没理由去担心如果2020年1月再度政党轮替会有损美国的利益。王介正说，相较于已经打交道三年的民进党政府，美方可以对韩国瑜比较不了解，因此可能会有较多的担心，容易有不踏实的感觉。但民进党执政三年来与中国零接触、零沟通、零协商，扩大了战争的风险。美国亦需要考虑台湾哪一个政党可以降低两岸风险。国民党有长期与北京互动的经验，如果重返执政将会稳住局面，使台海周遭情势不致恶化。要化解与北京的冲突，而不是与北京做政治协商或者谈和平协议，不是要卖台或者帮习近平做啦啦队。除了前述官员和国民党代表团之外，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亦都在会议上发表晚餐主旨演讲。参加这一次国防工业会议的还包括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以及台湾航太、造船和资讯安全等23家产业界人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咁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建国史话。1914年12月，美国加入咗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系喺日本空袭夏威夷珍珠港嘅美国海军基地后对日宣战嘅。几日后，德国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好快做出决策，美国不能够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展开大规模的战役。他同顾问决定，首先对付德国同意大利，在欧洲战场取得明显胜利时，再对付亚洲战场上的日本。日本因此得而喘息，继续在亚洲和西太平洋上扩张势力。偷袭夏威夷之后，日军又侵入香港、马尼拉和菲律宾，驻菲律宾的美军死伤惨重，马尼拉亦在日军铁蹄下沦陷。1942年2月，日军在新加坡和英军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随后日军进入缅甸，向锡兰，即是今日的斯里兰卡发起进攻，并占领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 日军似乎所向披靡。罗斯福总统向太平洋战场派遣了部分军队，并开始重建在珍珠港受到重创的美国海军，但是他将大部分美军力量放在欧洲。美军部队和物资赶赴欧洲，帮助英国抵抗希特勒指挥的特军。美军将领想通过英吉列海峡进攻德国，希望速战速决打败德国，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反对这样做，他和其他一些人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失败，所以英军和美军向在北非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随后美英联军通过地中海向意大利西西岛上的敌军发动进攻。几个星期后，美英联军将德国军队从西西里岛赶回意大利本土，联军随后攻入意大利。希特勒不能够加强在北非和意大利的军力，因为德国当时正在与苏联进行艰苦作战。希特勒在二战初期做出的进攻苏联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德军的人员和物资就被分散。希特勒原本想通过一次大规模进攻迅速攻陷苏联，但是他失败了，而这个失败使他损失本来可以在北非和意大利战役中取得胜利的宝贵军力和物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起初曾经取得巨大成功。1941年中期，300多万德军进攻苏联，占领了乌克兰，控制基辅，并向苏联腹地深入。但是第二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军队在朱可夫元帅的领导下，在斯大林格勒，亦即是现在的伏尔加格勒，进行艰苦的抵抗，并取得胜利。在此后几个寒冷的冬季月份里面，大量德国士兵被饿死或者冻死。朱可夫将军率领军队发动进攻击退德军，苏联的其他军队就打退德军对列宁格勒，亦即是现在的圣彼得堡的进攻。到1944年中，苏联境内的德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而苏联就准备将他们赶出苏联，然后反过来攻入德国。苏德战争十分惨烈，大量的士兵和平民在战争中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局限于陆地，在海洋上同样战斗激烈。德国海军在二战期间的主要目标是阻止美国向英国运送战争物资、食品和援军。起初德国海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由于没有多少美国的船只能够突破德军封锁，通过北大西洋运食品到英国，英国1941年饱受饥饿的折磨。德国潜艇是对在大西洋航行船只的最大威胁，这些潜艇可以藏在水面以下，在对方没有丝毫察觉的时候发动袭击。德国潜艇的这种威胁一直没有人能够对付，直到1943年新技术的出现，盟国科学家改善了声纳和雷达技术，使船只能够探测到水上和水下的德国潜艇，这样越来越多的德国潜艇被发现并且被摧毁，盟军慢慢地获得了大西洋的控制权。在二战中，盟军与德国打了很多传统的海战，
但是飞机亦开始在海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41年5月27号在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的帮助下，英国战舰击沉了德国威力巨大的卑斯麦号战舰。二战期间欧洲最著名的空战发生在1940年的夏秋两季，那个就是著名的不列颠空战。这个名称来自于英法军队从敦克尔克大撤退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向国会发表的演说。当时的广播说，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国内新闻报道，今日下午丘吉尔首相在下议院发表演说，他说正如魏光将军所讲的，法国战役已经结束，不列颠的战斗即将开始。这次空战是二战开始以来空投炸弹最多的一次，亦是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空战。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向英国的造船基地、政治要地、机场和飞机制造厂进行猛烈轰炸。德军飞行员驾驶着梅塞斯米特式战斗机与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和喷火式飞机激烈战斗。虽然双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不相上下，但是英国喷火式战斗机更具空中机动能力，帮助英国赢得了这场在英吉列海峡上空持续几个月的战役。英国空军的胜利有效阻止了德国试图向英国本土发起的海狮计划。1942年5月，英国皇家空军向德国投下1000枚炸弹。此后，美英空军又几次向德国本土和德国占领区进行炸弹空袭。美英空军轰炸了德国军事和工业中心，亦轰炸了平民目标，以告诫德国人侵略政策带来的恶果。德国的科隆、德累斯顿和汉堡等大城市受到大面积破坏，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停止。二战开始的头几个月里面，希特勒的胜利令全世界感到恐惧。希特勒和他的轴心国盟友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他们占领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侵入苏联，控制北非，他们的潜艇还控制着大西洋。美军进入欧洲战场的头几个月，德国似乎仍然很强大，但是形势开始发生逆转。1942年11月，德国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自从那阵时之后，强大的德国战争机器开始减速，德国和他的轴心国盟友意大利1943年上半年损失巨大。德国在对苏联作战中的损失尤其惨重，16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阵亡，还有11万多人投降。美英联军在北非俘虏了25万德军和意大利军，更多的德国和意大利军人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被杀或者被俘。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上不断被击沉，更多的盟军和军用物资得以进入英国。到1943年底，希特勒和他的军队不再那么强大，但是德国仍然占领着法国、比利时和西欧大部分地区。如今是盟军从英国出发进入德控欧洲地区的时候了。盟军制定了一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计划，而打破德国对欧洲的控制，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西欧的人民，今日早晨盟军远征军在法国的海岸登陆，这次登陆是世界各国为解放欧洲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即使盟军远征军第一个解放的可能不是你的国家， 但是你们的解放就要到来。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是著名的诺曼第登陆。我们将在下一次建国史话中为你讲述。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他朋友的生日派对作好准备的，今次是他这么久第一次焗蛋糕。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from scratch 以及 all set。
Larry， 这个蛋糕是我焗的，你试一下。不过这个是我生平第一次焗蛋糕，不一定好吃的。
This is delicious. Did you make this from scratch or did you use a cake mix?
你觉得好吃啊？太好了。诶，你刚才问我是不是 make it from scratch， 那即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上网看到一个食谱跟着它做的。
Then you did make it from scratch. To make something from scratch, S-C-R-A-T-C-H,is to make it yourself using all of the basic ingredients.
原来 to make something from scratch 就是自己用基本材料从头做起。是啊，我用了鸡蛋、面粉、牛奶和牛油做的。诶，还有其他做蛋糕的方法吗？
A lot of people nowadays use a prepackaged cake mix with all of the ingredients in it already, so it's easier to make.
用事先搅好的蛋糕粉，那当然简单得多了，都没有难度的。自己将所有材料准备好，由头开始做，咁先至好玩嘅。
Well,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This cake is great.
多谢，你话好食我就放心啦。系啦 ，Larry， 你有冇自己焗过蛋糕噶
？No, but I tried making chocolate chip cookies from scratch once.
自己做朱古力曲奇饼啊？咁做得好唔好食啊
？They were awful because I forgot to put oil in them. After that, I decided that it was best if I didn't try to make things from scratch anymore.
唔记得落油，咁饼干肯定会好硬啦。你第一次做唔成功，就决心唔再做啦。你知啦，做呢啲嘢要试好多次先至得噶。
I know, but I'm not that patient.
唉，要做得好，梗系要有耐性啦。
All right, Li Hua, the cake is ready. The drinks are prepared, and the decorations look great.I think we're all set.
We all set.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蛋糕、饮品都准备好了，一切都布置好。哦，你意思是一切准备就绪，是不是啊？
That's right. To be all set is to be ready for whatever it is that you're going to do. In this case, we are all set to have a party.
没错，要举行 party 的细节都准备好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说 We are all set to have fun at the party?
If you're ready to have fun, then of course you can say that. Hey, what about the music? Is that all set?
音乐没问题，我将 CD 机和几只 CD 全部放在台上边了。 So it's all set.
Great. Now I'm all set to eat more of that cake you made. It's really delicious.
Hey, 不行，你现在还不可以吃这个蛋糕，要等做生日那个人吹完蜡烛之后才吃得的。
I know, I was just kidding. Hey, do you have a place for people to put presents?
放礼物的地方一早准备好了。我在入门口那里放了张台，大家可以将礼物和生日卡放在那里。
Okay, since everything is all set, we can relax until the guests start arriving.
我一早就准备好在客人来之前先休息一下。搞一个生日 party 真的很浪费精神的。
Preparing a party isn't that bad.It'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that's a lot of work.
Party 完咗，我谂你一定会帮我手执嘢噶，系咪啊
？Of cours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rom scratch， 意思咧就系指从头做起；而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all set， 意思就系指一切就绪，准备好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